福与日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这半小时的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曾培佑老师哦，跟我们分享许多品牌相关的经验。我们今天呢一样是邀请到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故事的能量，故事说得好，也许会为你的这个服务，为你的商品带来加值的效果。老师也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人哦。今天邀请到曾培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培佑。
那这一本书呢叫做故事放大，我也很喜欢这个书名，就会有一种好像把我们很平凡的生活这个升华的感觉变得更厉害咯。哦，我们这个日子过得很平凡哦，诶，现在每一个故事都变得更有趣。想问问看培佑老师哦，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现在想把故事说好的人越来越多了，诶，您自己怎么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我们以前都觉得说哈，我没有在说故事啊，但现在有好多人好像很愿意来学说怎么把故事说好。
是，就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要说故事啊？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嗯，
啊，比如说这个夹娃娃机，
哦，
哇，这个哇有市场哎，很多店就开夹娃娃机，对不对？
对啊，
更早以前蛋挞，对不对？
哦，对。
好，那现在一个产品很棒。绝对会有很多的竞品出现。
嗯，
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都是直接只有说产品的特色，那大家都在说嘛，就很容易左耳而出，人家不会记得你。好，就好像天空中满天都是繁星。
嗯，
好，你今天去晚上去参加一些什么天文的活动，
嗯，
他告诉你这什么星星，这什么星，你根本记，
嗯，
星星太多了，
看起来都一样。
对，产品太多了，看起来都差不多。
啊，
我干嘛买你？
嗯，
除非你对我有温度嘛。
啊，
对吧？好，你让我有印象。好，所以今天大家在介绍星星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问你，你看哦，那个是牛郎星，那个是织女星，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会忽然之间一亮。
嗯，
你牛郎星、织女星，我听过嘛？
对啊，
我会特别想记得它。那其他可能当天晚上讲的十几颗星星你都忘记了
哦，
但牛郎星、织女星你会记得，为什么？
越有故事。
对，因为他们有七系的故事。
嗯，
你以前小时候听过。所以这个故事就放大了牛郎星跟织女星这个产品。
哦，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想要讲故事？因为他们试过了，单纯讲道理人家记不住。
嗯，
你白忙一场。哎，我讲故事之后呢，人家反而有印象。
嗯，
让我有温度。哦，别人就得，所以我成交率就提高了
啊！太棒了！
欸，
现在竞争真的很激烈，就像刚刚举的例子哦，就是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哦，加上现在大家诉求的这个行销管道极其多元，所以我们不要讲说口说的这种故事哦，单纯像是网络上啊，你看那个小编们哦，
嗯，
哦，百家争鸣哦。一个比一个更夸张哦，要走出自己的路，
没错，没错，
走出自己的人设，还要这个跟上时事的这个潮流的一些梗，
对，
哦，最近夯什么，最近有什么大爆点，然后要跟上，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让人压力很大。我们去那个人力银行上面看啊，哦，所有的公司都在找行销人员，其实他们就是说故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没错，
就是他们顶多是说看他的呈现方式啦，也许是图文，也许是影像，然后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刚刚培佑老师有提到，有一些就是实际的要去谈销售的一些销售人员，在台湾也是一个很大的族群，业务人员，
嗯，
他要去拉客户啊，他去销售啊，他的产品啊，像我们最常见的嘛，什么保险类型的车子，然后或者是我们在店面里面，实体店里面，其实这些店员哦，他不是等着结账哦，他一定会尝试跟你攀谈嘛，
嗯，
询问你的需求。我们去那个逛买衣服的店，买鞋子的店，不是就会有人来接待你吗？其实他们就在说故事，所以我突然觉得哇，这个说故事的能力感觉是人人都要具备。
是啊，是啊，
哎，好难，但是我们以前没学过，这才是最难的
啊。跟我们最常听到就睡前故事嘛，
对啊，
对对。可是我们在职场上，在商业的世界又不能为了说故事而说故事。
嗯，对，
对不对？你讲一个故事，人家说啊，你讲这干嘛？今天是来买这个产品，我来考虑要不要买的。
嗯，
你跟我讲一个故事，这是为什么？对不对哈？所以说故事在商业上是要有目的而说。
哦，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是第一个诀窍，就是我们的书名里面、
嗯、哦，故事放大、
故事放大，关键就是那放大这两个字。
嗯，
很多时候有人会说我没有故事可以讲啊，比如说刚刚微微说，哎，比如说我从今天早上我从台中出门，
嗯，
然后来到台北，然后准备要来这个录音，对吧、嗯、这个过程我怎么样有故事呢？对吧？我今天录音完之后，我也想要在我的 Facebook 分享说，我来录音，然后推广我这本书、欸，哎、嗯，对不对？哈，那我如果只是从台中一路坐高铁，然后到捷运，然后走地下街，
嗯、
然后从那个 Z 十出来，然后这边就很无聊嘛。这叙事、
哦，
好，关键就是你只能放大一个场景，
哦，
一个时间，一个人，嗯、那这样就会变有趣了。
你要聚焦一下吗？
对，像我今天回去，我如果要写一个故事的话、嗯、我刚刚已经拍了一张照片。
哦，真的吗？
诶，我从那个 Z 时出来之后，然后呢太阳很大，
嗯，现在外面很热，
对，路口太阳照在柏油路上面、嗯、哇，不得了啊，我就拍了一张那个大太阳的照片、嗯、你看哦，我就聚焦在这个场景、
嗯、
然后我就说故事放大这本书真的是我的真爱。36度以上平常我是没再出门的，今天要录音一定要赶快，对不对、嗯、哇，走这段路我大概走了10分钟，满身大汗，等会先去换衣服再来录音、
嗯、
好，我就讲这么一段、
嗯、
那听的人他就有一个画面，哇，真的很热耶，哇，那么热你才出门真的不容易耶、
嗯、
还走了10分钟，对不对、
嗯、
哇，他们就会有这种画面，这样子就有温度了、
嗯、
我们没有要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因为如果你要讲很精彩的故事，那你就去好莱坞当编剧啦，
嗯，
你就成说书人、小说家、
嗯、
但那不是我们的工作嘛，
对啊，
我们只是要让我们的产品有温度就好了，
嗯，
好、哦，如果说神转折的故事它有90度的转折，
嗯，
我常常说我们的故事只要有9度转折就好，
一点点
一点点，好了、一点点怎么找到，就是要放一个场景，
嗯，
一个人，一个事件，
哦
这样就可以了，
嗯、
你不用管我从哪里来，你也不用管我从哪个捷运站出来，你只是知道今天好热，但是那么热我走了10分钟到录音间，
嗯，
哇，真的是真爱啊、哦！要不然我平常绝对在冷气房，对啊，就是概念。
对，哎、欸，其实我自己也因为这个关系，有检视了一下我平常到底是怎么跟我们听众朋友聊天，就聊那种日常生活。
嗯，
我发现呢、啊，也许是过往的一些习惯，或者是个人的个性经验。我很喜欢感受万物的变化，就算是平常上班的路上，其实就固定啊，老实说那个地点的车也没有变，那时间也没有变，
是，
但是还真的是每一天都不太一样。但我相信有朋友老师一定遇过，有同学会讲说，老师我日子真的很无聊，你怎么可以连看到谭公公好大都可以写成故事、嗯、我真的毫无感觉。如果你刚刚问我说我来上班路上发生什么，我答不出来，那我又要怎么找到那个人事实地物、欸、单纯要挑一个我都觉得我不知道，他可能过往没有这个习惯、嗯、也没有去尝试观察，这其实蛮困难的。
嗯，所以我们第一个诀窍是放大嘛，
嗯，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讲放大的方向，
哦，
对不对？你要往哪里放大，来，放大的方向就是你的产品帮的人，
哦、oh.
我们其实是为我们的产品，或是为我们的服务，或者是为我们的品牌去讲故事嘛，
嗯，
让我们的产品服务更有温度，对不对？
好、嗯，
可是哦，产品本身是没有故事的，
哦、oh, 对啊，
你一直围绕着产品说我要帮他讲故事，讲老半也都是细节而已，
哦、
那都是冷冰冰的，
嗯，
可是人才有故事，
嗯，
你的故事要以人为当主角，要不然就变成叙事了。
Oh.
对不对？好，那人哪里来？我的产品曾经帮助过谁？
嗯，
好啊，他帮助过的整个过程，我放大一段来讲就好。
嗯，
我不要从头讲到尾，说哦，5年前他来了、
嗯，
然后呢，他后来又怎样了？3年前怎么样？就是某一个晚上你跟他的对话，
哦、oh. ，
那带出这个产品怎么帮到他？
嗯
，OK， 那你产品帮到人就很多元可以想了、哦，比如说、嗯，首先产品一定是帮到你自己嘛，
嗯，
你觉得有意义才会去卖它嘛，
对啊，
或者是你这个产品曾经帮到你的朋友，
嗯，
再外围一点帮到你朋友的用，
嗯，
哦，再外围一点那就一般的客户，对不对？嗯、内说一点你的家人， 哦，对不对？好，所以像我自己曾经去农会，
嗯，
好，帮青农上课。现在很多青年想说要返乡种田，
对，
哦，觉得说哇，在宜兰啊、屏东啊、台南啊、嘉义租一块地，
嗯，
然后呢耕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对不对？徜徉在蓝天白云之间，
也是在自己家乡啊，那感觉不一样。
没错，但没想到种出来之后，才发现，哎，大盘商来收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价钱没有很高嘞。
哦，卖不出去，价格不好
啊。如果直接要面对消费者，人家又不认识他，你看、又来了。我今天种莲雾，人家也种莲雾啊。
嗯，
啊，为什么大家给我买莲雾？
嗯，
菜市场都摆出来都是莲雾啊，为什么要买你的？对不对？好，所以很多人就有这个困难啊。农会就办了一个啊，青农怎么样行销自己产品？
哦、
农会算人好。
嗯，对，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哦。
对啊，对齁、啊、就找我去上课嘛。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关键是放大。第二个，你的莲雾本身没有故事，莲雾帮到的人才有故事。
嗯，
我就请他们马上想，有没有人曾经齁、买你的莲雾啊，你觉得他有受到帮忙的。
嗯，
有没有就是你特别有感觉的，你回想一下。
嗯，
很多时候我们都让故事溜走了，客人来买，买完就走嘛。
嗯，
你就想说、哦、我就继续卖啊。
对，
有一个人就举手，他说、哦、我想到了以前我的国小的母校的校长、
哦、
他就想说哎，自己的校友嘛，种莲雾嘛，高官一下，
嗯，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对不对？其实也就是买一个支持啦。
嗯，
好，买了一盒礼盒，莲雾礼盒，结果呢过没几天又来买五盒
啊，
过没几天又来买十盒，所以总共买了16盒哎、欸。
嗯，
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莲雾一定有帮到他嘛。
嗯，对啊，
不然他怎么会买16盒、嗯？对不对？我说你要去问他、啊、为什么他买那么多盒？他说哦，是哦，原来故事在这，我没想过哎、欸。你看，都让故事溜走
哦。
那我那多有趣，全班那个时候20几个人哦，
嗯、
来课程暂停。打电话给校长，
现在就问，
现在就问，对，打电话没接，用赖传，好，每一个人都想你自己曾经帮到谁，打电话问，
嗯，
看是你的家人，还是你自己想自己的，还是有客户，
嗯，
老半天，原来是怎样？你知道莲雾一年四季都有，
嗯，
可是只有过年时间出的莲雾，水分最多，
哦、
最香最甜，
嗯，
他打电话问校长，哦，校长说，哦，那个时候我买一盒支持一下嘛，
嗯，
但没想到我买那一盒送给我们学校的家长会长，
哦，
他好喜欢。因为过年的礼盒通常都大同小异，
嗯，对，对不对？都常见了。
对，结果呢，来了一个莲雾，又多汁、
嗯、
又甜，而且呢，莲雾的寓意就是红的发紫嘛，
啊，
黑珍珠嘛，
嗯，
哦，所以要最好吃、最上等，一定是红的发紫的，
嗯，
好，然后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吃到莲雾又很解腻，
嗯，
哇，张会长好喜欢，
嗯，
校长就想啊，家长会长那么喜欢，那我就买莲雾来送就好啦，
嗯，
一盒莲雾的礼盒的钱可能比一些年节礼盒还便宜。
嗯，
他就给他订10盒5盒，学校的老师、
哦、
送一些跟学校有来往的单位。
嗯，
哎，这不就是一个故事吗？
嗯，
哇，这个校长买了一个礼盒，然后送家长会长，这个对话你不用去讲什么啊，他10个月前来买，然后呢又2个月买，那个就太叙事了、
嗯。
我只要放大一个画面，想象一下，校长把礼盒拿给家长会长，家长会长一脸惊讶的样子，
嗯、
然后说：“哇，我没想过可以送这种东西耶，而且这个东西好解腻。”然后校长说：“真的吗？我也是第一次送哎。”哦，那我赶快继续买来送给雄亲啊。过年期间就是送莲雾就对了，寓意又好又解腻。
嗯，
这不就是一个故事吗？你知道那个青龙后来怎么样？
哦，
他就是，我就请他们。很简单，首先要放大一个场景，
嗯、
那就是故事。第二个放大的方向就是你的产品帮助过的人，你去找。哦，他很认真哦，他尝到甜头了嘛、嗯？没想到这样子故事就出来了。
哦，
他开始回想，找出很多故事。他已经从现在开始算哦，3年的过年礼盒都被订完了。
哦，
他一个过年都准备200盒。
嗯、
因为他怕太多不好、嗯哦、他怕出不
来，他有产量嘛，
对
对
对，其他的他就给大盘收走、
嗯嗯、
啊，最高级的他做礼盒送
哦
去赚那个利润比较高的、
嗯、
3年呢、欸、600盒哎、欸，
很厉害啊，
对啊，
而且就像刚刚讲的，大家一定会很惊讶说啊，原来故事就是这样哦，一开始想的好像很难，然后想说怎么可能啊，我又没有遇到什么太什么感动的事情、
嗯嗯嗯、不用，
但是其实真的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把原本存在的东西放大而已、
嗯、
它其实是已经存在的事情了，
是
只是曾经被我们忽略过啊，我们忘记了，然后把它找出来。那我想我们透过这个简单举例哦，大家很快的就可以掌握说，诶，这个故事 到底要怎么放大。刚刚莲雾的故事蛮有趣的，想要问看培佑老师哦，其实我们在书里面真的就是帮大家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啦，就说你要怎么去抓到那个故事的重点。
对，
那就算你觉得我的日子过得很无聊啊，我好像也真的生不出点有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挖掘一下自己快要失去的记忆，把一些故事找出来。那我自己啊也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延伸的想法哦，就说现在大家都为了创造更多有温度的事情，甚至啊是更多会吸引大家目光的故事跟说法，都会帮他美化一下啊，加油添醋一下。我可以理解啦，包含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其实去说一些故事，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去做适当的润饰，但是因为我自己也会把握那个尺度啦，我不会黑的说成白的，那个太夸张了。
对，
对，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尺，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对于这一把尺或者是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为了要把我东西卖出去啊，啊说的夸张一点，有什么关系哦，重要的是这个掌握人流嘛，掌握大家的点击率。老师是一定也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要让我的故事更好，我要下猛药，那到底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尺度勒？我们也当然也不能很直白的就把故事这样子怂怂的这样说出来嘛，那到底要怎么去抓这个平衡？
其实说真的，在商业的世界里面说故事真实性是很重要的
哦，
因为如果你让你的客户发现你这个故事是造假的，他会连同认为那你的产品特色会不会也是假的，你故事都可以骗我了，那你产品特色是真的吗？这个连带的影响对于品牌的长期的信任度是有很大的负面效果。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没有要创造故事，我们找回故事就好。从哪里找回来？从你的产品帮助过的人身上，去把它找回来。好，很多时候像我们帮房仲业培训，很多时候屋主会委托这个房屋中介卖房子嘛，那我们去的时候就签一签，那坪状多少啊，靠近哪里啊，区位怎么样，屋子的格局怎么样，好，然后呢了解这些相关资讯之后你就离开了。其实这个很可惜。我去帮这个房屋中介培训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你要多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你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哦，问这个屋主这样子，
对，或者更直白一点，这个房子帮你自己还是帮你老婆还是帮你的小孩，有没有帮到什么忙？他们就会吓一跳，房子能帮我什么忙
啊？不就住的地方吗？够大就好。
对对对，啊，你就延伸说，就是有没有美好的回忆啊？对不对？那你有机会找到这些故事，这些故事你在主打某些点的时候就可以顺便讲出来。举个例子，我在书中有写到其中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房仲去问屋主，那屋主也是吓一跳嘛，啊，什么意思？大家都不会这样子想，
又想到你问我这个问题好怪。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好险你住这边，好险你住不是住其他地方，所以你让你的生活更好，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他想了一下说，有啊有啊，我们这里离捷运很近，你看房子离捷运很近，通常你去看的时候中介都会这样子说嘛，
什么300公尺800公尺到捷运站。
对对对，可是通常附近的房子都这样啊，对不对？那个中介都这样说啊，所以你也是听了就忘记了，你不会特别记得这间房子离捷运很近，对吧？
对。
可是呢他说什么，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屋主他上班的地方在科学园区里面他原本都是开车的，然后都大塞车，因为进园区真的太麻烦了，都大塞车，他说他很早起床，他儿子还没有起床他就起床了，有些时候晚上他回到家儿子都睡觉了，他发现我读国小的儿子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他讲话了，几乎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没有参与他的成长，
遇不到。
对对对。那后来呢他意识到，哎，反正离捷运也不远嘛，我为什么不坐捷运然后转 U-bike 我就骑到园区里面，很多人都这样做，我家离捷运那么近，我干嘛不这样做？他这样做后发现，哎，他可以晚30到40分钟出门呢，
蛮好的。
对啊，那30分钟40分钟出门，他儿子就起床吃早餐了，
可以聊一下吗？
对，可以聊一下。他就发现他这样的过程里面开始有机会跟儿子吃早餐，聊聊天，重新参与回儿子的生活里面，他觉得这是他住在这边最棒的一件因为离捷运站近，多了跟家人相处的时光，所以你看这里离捷运站近就是那么的好。如果你今天上班容易塞车的话， 太棒了，这里就是很适合你做捷运，多了很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你看，如果今天是一个家庭来看房子，他一听到这个故事，他就会去想，诶，那我以后也可以避免塞车之苦，我也可以多跟我的儿子，我儿子也准备要读国小了，太好了。你看，这就是温度嘛。那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类型的故事，只要你多问一句，诶，这个产品帮助过你什么，只要你多观察，谁一直回来买，谁急匆匆的来用你的产品，然后用完之后很开心，谁很焦虑的来问你说这个产品怎么样，然后呢你给他一些解法，给他一些答案之后，他就把你的产品拿去用，很开心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那真实有什么好处？其实有些时候你创造故事，除非你是用写的啦，写在网络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是创造的故事，你讲起来都 KK 的。
对啊，
人家一听就知道
怪怪的、欸。
你也讲得很有压力，因为这是你创造的，你要去整理，要讲出来，讲故事不容易呢。
对啊，
可是如果你是讲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事，那就轻松多了。好，因为那是一个事实发生过，不是你创造的。好，那所以其实真实的故事一点都不难。只要你找到这个放大的方向，然后去收集去整理，讲真实的，人们听了一样有感觉，一样有温度，但同时它又不会造成品牌后续负担。
我觉得像刚刚讲到的这个现象啊，尤其是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嘛，大家在网络上一定会看到这种人家讲说创作文好像吸引了很多的那个流量点阅，然后他可能本身他发文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商家或什么，然后之后都会被网友讲说他是不是雇用这种方式来引流啊，
对，
让他的账号的那个触及率更好之类的。其实现在还蛮容易被戳破的、
对啊对啊，
你可以很快的真的吸引到人，但是你也会很快的被戳破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观察就觉得还蛮两面刃的。
是，
你当然也可以掌握一些真真假假的技巧，可能也许短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是，
但是你说真的被发现，或像刚刚讲的，现在其实都可以被查证嘛。结果等你被戳破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呆机就大掉啊。
它不是一个可长可久之计。
哦，真的真的，所以还是回归到自己本身身上要发生过的。
对，
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哈，是我还没有到真的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那该怎么办？是我那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要先让我自己有真的发生过一些好事吗？也可能会遇到这种好像思来想去也真的找不到的那个情况。
对对，所以要记得就是不要把你放那么大
哦，
把你帮助过的人或是你要做的这个服务怎么帮助过你自己，把这个放大就好了。你如果一直想自己不好讲有些时候会一直要凭空去抓出东西，太难了。记得就是我帮助过谁，这东西有没有帮助过我的家人，帮助过我自己，帮助过我朋友，从这边去入手。然后再反过来，就是虽然有一些创作文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可长可久之计嘛，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什么。那个明明是创作的，他怎么可以讲的别人会相信？
对啦，我也觉得蛮厉害的。
对对对，后来会被戳破。可是当下为什么有人会相信？然后我的故事明明是真的，怎么人家听完觉得是假的？
对啊，你就觉得很难过。那我是不是也要走入歧途？
对对，明明我的是真的，人家听起来觉得没有感觉啊。那个假的，人家听起来像真的。这个中间的诀窍在哪里？其实关键字是细节。你看那些创作文他会比如说当他说某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他不会只有写某天晚上，他会说星期三晚上9点多。那听起来就更像是真的，因为
很确切的感觉，
有细节才有画面，有帮助才有感觉。你今天为什么要讲故事？就是要让你冷冰冰的东西客户听完之后有画面有感觉嘛。对不对？你的东西帮助过任何人他是不会有感觉的，因为你有帮助过人他就会想，那这个产品也可以帮到我。对吧？你有细节之后呢，大脑里面就不是冷冰冰的文字，他大脑里面就会出现很多的画面。大概晚上九点多他就会有一个晚上九点多的画面。可是你说有一天晚上那个很笼统。对不对齁，我们去一个火车站跟你说我们到台北火车站那是不一样的。台北火车站很具体有画面。台北火车站那一个黑白纸的大厅那边。那更有画面。 你看创作文最厉害的是他会把这些细节整理出来，你把那些细节拿掉不过就是两行字，某天晚上我在台车站
对
对不对？可是你加进去变成礼拜三晚上九点多，我们到台北车站那个大厅啊，有黑白格子的大厅，我们去见了一个客户，
嗯，
一样的内容哦。可是第二段的描述，人家会觉得这更真实，更有临场感，
嗯、
因为你把画面放，把细节放进去了。
嗯、
画面就出来了。
嗯嗯，所以就算是创作也是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人家确实很会写，尽管他故事是假的。
没错，但是我们要紧扣真实，我们是找回来故事、嗯、不是创作的故事、嗯。
对，我觉得那个心态上或者是你在说的时候那个自信的感觉或感动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觉得人说话，我们刚刚讲是文字这一块，其实说话是有情绪的跟表情的、嗯、所以我真的会觉得包含我在访谈的时候啊，例如说我会问来宾啊，可能不同单位啊什么啊，他做过这件事情印象最深刻的什么，他会有一些自然的语气跟停顿、嗯、
没错，
我觉得那一整个呈现出来都会让这个故事听起来是很温暖的、
嗯、
然后你真的会很容易的陷入他当时的那个场景。那有些人会讲说啊，我那个说话齁有点卡卡的齁，常常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其实我自己访谈我觉得还好、欸、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情流露。
对对，
所以大家倒也不必一开始就很执着说啊，我一定要说话的很流利啊，然后哦有问有答，然后你赶快问我，要赶快接。其实这倒都是其次哎、欸。
对，一个人讲道理，他讲得很流畅；另外一个人讲故事，但是他有点卡卡的。
嗯，
讲卡卡的故事会比讲流畅的道理更让人家印象深刻。
嗯，
啊，你故事讲久了，这个故事讲十次，它就流畅了。
嗯，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学一下。刚刚讲说故事放大，是一个我自己看完的感想，就是它很适合那种初阶入门的，或者是普罗大众。你也不用想说哦，我是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就说如果我今天要说一件事情，
嗯、
然后我要去说服别人，然后可能要去提案，嗯、像刚刚讲的，或者你要卖产。你要怎么让自己的这些对话的过程当中更具有说服力，或者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东西真的好像很不错哎，哇，你们的服务感觉真的会留下一些印象。你说会不会马上下单也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先从很相似的服务当中突围
脱颖而出
对 对, 对，先让人家记住，其实 是很关键的。非常谢谢培佑老师。
谢谢，谢谢微微，谢谢大家。
看着天色蓝的黑的这么过，有红星美是天的空，我啊啊啊为了来世家红也没洗一个 It's on 一定是幸福，每当听歌声中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